今天是2026年1月6号，周二。先回答官网的问题啊，从39楼开始。小学生，这位问，我执和法执，用您的修心体系应该怎么理解？人我执、法我执是不是等同于我执、法执？而人无我、法无我是破我执、法执，以及大小乘在我执和法执上有什么区别？有查到说小乘破了我执，没破法执，但是我觉得小僧也没破我执，而且可以说破了我执，但依然有人我分别。如果你先看完了第一本书、第二本书，那应该都能理解吧？我执和法执，先有我，人我的这个分别，有了分别心之后，在这之上有了产生了执着，叫我执。法也是先有了分别心。有了法和非法的分别，然后在这之上有了分执着，叫法执。对于我们修行人来说啊，凡夫阶段啊，你都是有法执的啊。你学了正法之后，或者说学了任何法之后，你觉得那个法是对的，这叫执法执。然后呢，又去攻击其他的你认为不对的法。第二个，人我执、法我执是不是等同于我执法执？好像没有这么说法啊，没有说人我执、法我执这样说的法啊，我执。和法执有这样的说法，而人无我、法无我是破我执、法执。人无我是到了菩萨的境界，叫人无我，已经破了人我分别，叫人无我。然后呢，到了八地以上叫法无我，初地的菩萨是人无我、法有我，八地菩萨是人无我、法无我。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就是我执、法执都破了，而且。人我分别，法和非法的分别也都破了。大小乘在我执和法执上有什么区别？这个你自己去查小乘的说法吧，我就不说了哈。有查到说小乘破了我执，没破法执。对，的确有这种说法。至少小乘要修到阿罗汉，那执是肯定要破的啊，不管是我执还是法执，执是要破的。但是它有人我分别，法非法的分别。还有很多小乘人，他们连执着和分别心的区别都没有啊。小乘理论，有些人是这样的啊，修行到一定境界的估计有点，但是呢，很多人是没有我和这个执的分别，他不知道什么是我执，或者说什么是我相和我执的区别是啥，所以通常说破我执之前，他们甚至要求先破我相啊，说你执着相啦或者什么。我相很严重啊，这样的说法啊，先有我相，然后有执着，那么你应该先破执着，然后才能破我相。但是因为你对我的这个自我的认知太强了，或者执着太强，这个时候让你先破我相啊，也有这样的人啊，这些就是理论不够全面的人吧。第二个问题啊，请教一些现象都是因缘和合而成这句话对吗？这是小乘说法。我现在在讲《楞严经》，你去看《楞严经》吧，《楞严经》里佛是怎么破这个因缘说、和合说、自然说，他是怎么破的啊？你好好看看。还有出妄无因，那我觉得出妄不是因缘和合而成，那怎么叫妄呢？它不是因缘，也不是和合，所以才叫妄啊，它是没有原因的啊，所以才叫妄啊。在前期佛讲小乘的时候，他讲因缘说。讲因缘说的目的是破外道的自然说啊，外道的自然说的理论上，他们说的是这个自然是本有比如说虚空本有或者火本有、水本有哦，有些就是拜火外道啊、是水外道啊这些外道，他们认为这个水或者火这个元素是虚空当中本自具有的元素，它这个是一直有的，所以没有办法破，这种叫自然说。所以佛针对于这些人就讲因缘说。这个世间一切都是由因缘和合而来的，他是这么说的哈。然后呢，又碰到主张自然说的人外道的时候呢，我有说因缘说啊，这就是为了两边都破掉。还有这个和合也是楞严经里把它区别开来的，前面的合是杂合的合，就是水和沙子揉到一起，它形成一个混沌的状态吧，这叫杂合。后边的合指的是性合。性质相通的东西可以合，比如说，水， 水和冰，它俩应该都是水分子嘛，那性质相同，那水和冰融到一起，那冰水还是可以喝得来的啊。这种叫后边的河啊，前面的是杂河哈。那么到了《楞严经》里，佛说这个因非因缘，本非因缘，非和合，非自然性啊。自然说这样的说法的时候，他说的非因缘是什么意思呢？啊，他也是把因和缘分开来说的啊。这是《楞严经》的说法，因是 A 导致 B 的时候 ，A 是 B 的因。这个时候 ，B 本来是没有本体的，是 A 让 B 产生了，这个时候就叫因。然后呢，缘呢？这个 B 本来就有，它是有本体的，但是呢，某种条件使 B 激活了啊，这叫缘，这种叫缘，这叫因缘说。那佛呢，这个都破掉了，都否定掉了，就是本非因缘。和合呢，前面已经讲过了啊。自然呢，就是非自然性的时候，这个自然是外道主张的有本体的那个自然说。所以说，佛说这世间一切，这个全是妄想，没有本体，所以非自然性，这么说的哈。第二个问题，以及这个因缘和十二因缘的因缘有什么区别和联系？这个因缘和合的时候的因缘是小乘里讲我们这个现象世界的因果关系，或者什么现象的缘起条件呢，什么缘呢，这个时候讲的。十二因缘是妄想分别执着这个产生的逻辑关系，所以从无明开始，无明原形，形原识，识原名色，这样讲出来的，这两个是有区别的啊。所以因缘说是，小乘的这个关于四谛法啊，也就是声闻乘的法；十二因缘法是属于缘觉乘的法啊，比声闻乘要高一个阶段。好了，这样说你能理解吗？你可以去看《楞严经》啊，先自己看一看吧。下一个问题，40楼，我空法空，空亦空，请问功力比较高的师父是否可以直接用功力把弟子的中脉打通？中脉通了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怎么样验证中脉通了呢？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这个不是你自己修来的，那过一段时间自己会堵掉的，没有用啊，所以还不如自己打通。以前有一段时间，有这种气功热吧，我亲戚当中也有当时练气功的。他还练拿气功去给人治病，那段时间，但有那个是小学吧，我有一段时间，经常头疼啊什么的，那个时间有点肉吃多了，肉啊鸡蛋啊吃多了，经常昏沉头痛，然后他就给我用气功什么发功给我弄一下啊，然后呢管几天，然后又还是那样了，因为继续吃肉嘛，那继续吃肉肯定会回到那种状态啊，所以这种外力打通的不能长久。哦，你的身体全面达到那个境界才能一直通着的，甚至通完了，你要长时间不打坐的话，自己还会堵掉。中脉通了会有什么样的感受？自己你通了你就知道了。你就打坐2个小时不动的时候，基本上通了哈，你就坚持打坐就行了。怎么样验证中脉通了？就是打坐2个小时不动就行了。下一个问题。41楼。链接爱，人的筋膜是不是刚好够用的？为什么修行后会多出来堆在头顶呢？而不是放松后刚好全身够用？如果说放松后刚好全身够用，那么不放松的时候是不是全身不够用了？某些地方是不是没有筋膜了？是不是？所以平时就是够用的啊，但是呢，放松之后它舒张开来，它就会推到头顶上去。这边是因为。头顶上是因为它不怎么接触其他地方嘛，身体的其他部位都是经常碰触的，你不可能把它堆到脚底下吧，那样的话就有点不舒服了啊，只能推到头顶上。第二个问题，斩杀线怎么看？这个我能怎么看呢？我也没啥看法，他们就那过他们的生活呗，那是他们的业，我只能那么说了啊，他们按照他们的业来走吧。然后下边的问题，一般国家要发展到什么程度，这种大势会扭转呢？放心，只会越来越不好。这个往好的方向走，是上边干预的力度大的时候才会往好的方向走。人类只会一直往下堕落的，所以只会越来越差。还有什么崇洋媚外呀，这些就是智慧不够的人呗。一般智慧不够，还有就是很多人像昨天讲的一样，很多人 希望自己活在那种有等级差别的那样的环境里，然后呢自己爬到上面去，过那个瘾，人上人的瘾，他们觉得这样很快乐啊。所以一般境界高的人是希望这个世界公平的、平等的，大家都可以平等的、互相不压榨的、不破坏的这样过生活。但是有些人是不这么认为的啊，所以按照拿一些个有一些玄学上的说法啊。追求平等，相信平等，这个是神性，而追求那种不平等的，有阶级差呀，什么人种差呀，这些个，属于动物性，兽性，那么人呢是夹在中间的，所以如果你是追求平等的人，相信平等的人，那么应该是往神性方向走的，如果你是喜欢那种不平等的世界的，那是应该往动物世界走的。那么那些个想要去移民的那些人呢？那他们想追求的就是那样的世界，就是不平等的世界。全世界除了中国之外啊，好像都没有一个真正平等的，至少在大部分人里维持着相对平等的这样的国家都没有，都是阶级社会。他们是想去那样的世界，往上攀爬，过他们所希望的那种踩着下边人的那种生活。还有这个一个国家是怎么来的？它是一个集体主义的产物，集体主义是根基。如果一个人，他的自私程度已经超越了这个集体主义，或者说他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已经不惜破坏这个集体的利益的时候呢，他也是应该往下堕落的啊，就是往动物方向堕落的。人类能够组成一个国家，就是因为把这个集体主义当作基石啊，至少你可以追求个人利益，但是不能破坏这个集体的利益啊，这样才能组成一个国家。但是呢，当一个国家它不再是以自我生产，为成为一个国家运作的基本动力的时候，开始以抢劫为基本动力的时候，这也是会激发人的个人利益、个人主义的。然后呢，他们都会趋向于个人主义，然后把这个集体当做一个抢劫的，抢劫的一个工具，或者说再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就开始内部互相抢来抢去，就像现在的美国一样。然后呢，就是把集体主义的根基都给崩掉了，那最后就会走向毁灭。所以自我生产啊，这个教员主张的丰衣足食，这是一个能形成文明的重要前提条件。尤其是像人类目前这种福报程度啊，必须你得自己生产才能维持这个正常社会的运作。你全靠想去抢，那本身就是已经违背了因果定律嘛啊，那你去抢，那肯定也会被抢的时候。所以里边的人呢，也推崇这种抢劫的行为的时候呢，那内部自然就会崩掉的。下面问题42楼上官，根据菩萨和巨物阿罗汉是怎么当上的？大部分人，几乎所有人都得做一回这个啊，你得了解这个业的运作啊，还得去管理这样的事情，你自己了解，还要管理参与这个事儿才行啊。所以这个不算四大职业，所有人基本都干这个的，因为这个他不是直接参与进业的当中，不是带着业去投胎，去用报身做什么事儿啊，所以你做这个只是了解，只是丰富知识，或者说就是让你增长一些经验，也包括在自己消业的时候呢也用得上啊，所以他不需要什么职业，所有人基本都得干啊。现在这里边。也是有极乐世界的人，也和这个娑婆世界的人都一起来干这个事儿。我们这个，中国的这边是有极乐世界的人管这个编剧的事儿，还有西方呢，他们是这个娑婆世界的菩萨们在管他们的编剧的事儿。还有下一个问题，观音，达摩祖师被夺舍身体，这个是，他是已经写好的剧本，他一开始就已经这样说。写好了，因为他有这个业嘛，他得还给他一个身体。还有，当我们修到二禅时，要如何才能自保之力不被夺舍呢？那你就求观音菩萨或者什么佛菩萨保护自己吧。你有这个大愿的话，佛菩萨会保护你，你这个普度众生的大愿的话，自然保护你，不会让你被夺舍。除非你也有这个业啊，应该没有业的话就不会被夺舍了。如果你但凡你开始担心这个事儿，那你应该先忏悔，说不定你自己也干过这个事儿，所以才会开始担心。 我们所干的坏事或者担忧的一些事情，往往都是曾经造过同样的业，才会开始担忧啊。如果你完全没有这个业，你就连想都不会去想这样的事情了。43楼小鱼云，请问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妖都是坏的吗？他们会有害人的念头吗？遇到了修行人，他们会进行干扰吗？你说的妖是什么？是动物修行的吗？它也有好的，也有坏的。而且这个动物修行，它想靠人来加速修行，尤其是它快要死的时候，我没时间了，那就只能找人，因为借人的肉身修行会加快速度。啊，它想要达到某个境界的时候呢，它可以拖延寿命，但是呢，没达到那个时候就有可能死掉，这样就往往就着急来找个人附体啊什么的。啊，妖当中也有这个坏的啊，也有些是。他就是想借人修行的时候，那就是夺人精气嘛，啊，这个算是坏吧？啊，会遇到修行人会干扰吗？啊，会，有些是会的，也有一些是不会啊。妖业也有好的坏的啊，但是就算好的，他也只是不出来找事儿而已，也不会主动去帮什么人啊，除非他自己受过什么大恩惠啊。下个问题，44楼，曹毛123。假如我没做什么，但是他对我生起恶意，他有烦恼，对我产生不好情绪，这样我也要受果报吗？如果你和他前世完全没有业，他只是全凭他的习气啊，看到任何人他就想讨厌或者伤害，那样的话，你这边是没有果报，但是你受到伤害的话，你会报复对方，这个是有这个果的啊，但是这对你来说这个不是坏事吧？下一个问题，关于宵夜、念经、持咒、放生、做功德，这样回向债主，以后还有受什么果报才能宵夜？那就看情况了。一般我们通常都是命债吧，命债是需要，这个病一场啊，或者受个外伤啊，这样就过去了。再轻一点就是破个财，这样也可以过去啊。这个前提是他那个冤亲债主愿意和你和解，和解之后才会这样。如果不和解的话，这个果报还是会来的。怎么和解就得去求佛菩萨帮你做个仲裁啊。第三个问题，藏传那边有很多最后也是推荐往生极乐，极乐团队有藏地投入吗？那边是文殊菩萨管的啊，但是文殊菩萨也是跟着我们学过一段时间了啊，所以他也是知道啊，这个往生是最简单的方法，最好的归宿，目前来说是最好归宿，所以那边也是那么教的啊，除了。小城那边是不管的，小城是，弥勒菩萨下边的人管，他们主要的目标是下一次弥勒菩萨出现的时候，出世的时候，培养那个时候的修行人啊，所以现在基本上处在打基础的阶段。下一个问题，我们跟释迦牟尼佛有缘，为什么现在没成阿罗汉？你和他没有直接业缘，要说有缘直接业缘，就是互相见过面，他带着报身在轮回在。轮回中，在这个生活的时候，你跟他有个直接见过面，这样才算有缘啊。你和他是没有直接业缘的。释迦牟尼佛还来娑婆世界传法吗？理论上他不需要了啊，他现在已经成佛了，那以后弥勒佛出世了，那就是他就变成了上一轮佛，我们所说的古佛了。他以后愿意的话，他可以以化身形式来帮助人啊。网络上有交流没见面。就是这样互动，是不是以后这样结缘也要度对方？这个严格来说不算和见面的缘，不能算是见面的缘。我就算一个不存在的人，像一个没有投胎的佛菩萨，用化身给你讲点法，给你传递点信息一样，那么看就可以了。这个不算是完全的结缘，但是呢，还是比。完全那个没有缘相比还是有点缘，所以这个我也只能说0.5缘吧，我也只能这么说了哈。那么至于我成佛，你没有成为阿罗汉会不会影响到我啊？这个我是不那么相信的啊，而且你只要去了极乐世界，那就可以了，那以后慢慢会成为阿罗汉，而且我还有很长时间，我还有等前面那些个师兄们成佛，我有时间还是比较长的，所以我不介意目前这种状态与传法哈。45楼牧羊少年，这位说心里有疑问的时候呢，经常在不经意间会找到答案，所以问这个是不是佛菩萨加持？ 那加持是肯定的，但是我相信这个是之前你已经有佛缘，之前已经修过行了，有修行，前世的修行，所以这辈子佛菩萨关照你，也让你能找到答案，最后再把你引到佛法上来。如果你说光是有求道心，追求想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有这个念头，啊，这样的人都加持，都把他们引导，那不可能的。你看科学家算是在有求道心吧？这个世界研究那个基础物理啊什么。比较底层的这个宇宙运作这个逻辑的这些人，研究这些的人算是有求道心吧，但是呢，佛菩萨也不加持呀，也不给他们正确答案呢。所以说，一般给那些个完全不知道佛法的人，一个是在地狱里有地藏菩萨在工作啊，给他们一些个结缘的机会，让他们对佛菩萨开始有认知啊。然后呢，在人间呢，不是帮助求道心，而是。把佛法广泛的传播，让你在任何地方、任何环境下，大概都可以遇得到。然后遇到之后，你再去深入开始学习，哪怕不用深入啊，你随便翻一翻，然后呢，又有了想进一步了解的这个念头的时候，也就是对佛法开始有了求道心的时候，才会开始引导你啊。除这个之外，完全是按照自己的好奇心想了解这个宇宙怎么样啊，生命怎么样啊，这种人是咱们是不加以引导的啊，除非。你是以这个心态想知道我这个宇宙啊、生命啊这个原因，然后呢，到处找资料哦，然后找到了某些宗教的资料啊，基督教啊、什么道教啊都看了看，然后最后看了看佛教哦，这样之后对佛法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之后，想进一步了解的时候，这个时候也算是对佛法的求道心，这样就可以引导了哈。下一个问题，46楼太阳神，双盘1.5个小时开始腰右侧疼，好像有点腰椎间盘突出。你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你先去医院拍个片儿看看是不是？你先确定之后再说吧。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还是多磕头啊。一般的轻微的是可以靠磕头，全部弄回去的。还有就是睡觉的时候也不用枕头啊这些的啊。如果你是一个懒的，连磕头都不愿意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你去学你自己愿意学的吧。达摩易筋经、脊髓经跟着练也可以啊。但是呢，打通经脉这个是全靠打坐来打通的哈。如果你是动功的话它不够的。易筋经和脊髓经也有进攻，也是要打坐的。最多能都修到哪个程度呢？你只要双盘坚持2个小时差不多就可以了啊。身体不好的地方都能掰回来。那磕头呢是加速的加速的这个助缘。你不想磕头，你完全靠要打坐，那你就严格控制饮食，吃得非常少，然后每天长时间打坐也可以的。这样理论上也有一定概率可以打通啊。这个，我不敢说完全可以打通。你按照我说的话大概率90%以上概率都是能打通的，因为磕头是排毒，加上这个身体的全面的机能强化。你想靠全部用这个打坐来提高这个技能，还是有点难度的，时间需要很长所以你看着办吧哈。下一个问题，47楼一方幺幺幺，一边念咒一边打妄想在一边做事，这样都可以的，一开始都是这么来的。但是你首先在理论上要通，义理上要通透。我明白这个念咒是灭文字妄想所以你不能。单纯的执着于这个念咒上如果单纯执着于念咒上，有可能会走偏，就像以前故事里那个是第一本书里讲过的所以最好是每天拿出一段时间来精进的念这个是最有效果的。比如说1个小时，我就专门念，坐下来静静的专注的念然后呢，平时再想怎么念就怎么念至少每天有这么一个时间段是最好的。下一个问题，48楼，细心，给不信佛的家人透透力、吉祥牌位、做供斋等功德，用他们的名字念他们的名字，会对他们随时有什么影响吗？有帮助的因为有这样的事例就做到一定程度之后，人家的确开始不那么排斥了。虽然不是完全深信佛法，但是呢，做过之后呢，以前很排斥佛法的人，慢慢就开始接受了。然后也有的说是有些人就开始学了也有这样的说法的，所以还是有帮助的。这些会帮助他们走开佛智慧吗？还是只是保平安吉祥呢？保平安吉祥这个不好说，但是功德福报是肯定涨了。 平安吉祥，这是他的业啊，他该怎样就怎样啊。一个对于不信佛的人，你要用功德去帮他消灾，这本身就是，怎么说呢，得不偿失的事情。从佛菩萨角度来看，一个人很辛勤的这么做，然后求一个不信佛的人得到好的果报啊什么的，佛菩萨也会一定程度上帮是忙，帮是帮，但是他还要考虑所有的人的业，所以咱们就不要强求这种事了。第二个问题，再来人是指阿罗汉及以上级别再来人了啊？是的，阿罗汉菩萨啊叫再来人。然后呢，其他再来人证悟的过程，可不可以理解成是找回自己的过程？也算是吧。但是你的修为一定要到那里才能找回自己。除非人家是强行给你或找回，就是告诉你一些事情啊，你找不回自己，但是也可以提前告诉你一些事。那这个不是靠自己找回的，他只是传递了一些信息而已，就是你的搭档啊。还有这个记忆也是投胎之前已经设计好哦，什么样的记忆可以找回，什么样的就不用找回，和这一生有关系的可以找回，一般没有关系的，尤其是对这个目前所要执行的这个任务啊，什么宵夜啊，完全没有关系的，那其他更多的记忆就不需要带出来的。下一个问题，49楼 QYQ1989。这位说了三个什么三段，在某种境界里看到的前世啊，他认为应该是真的吧，我就姑且假设他说的是真的吧。那么你认为你是谭嗣同转世吗？你认为那一世你是谭嗣同吗？不过我劝你啊，不管你看到什么，不要影响正常的生活啊，最多这些个你看到这些事有可能会联系到你这一世的有些因果上啊，最多也就这样。你可能是以后会遇到一些事情，你遭遇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你就知道啊，这个事情可能是上辈子的某件事情相联系的，有因果关系的，也就这样了。一般完全进入初禅，看到的前世也只是和这一世有相关的内容，而且被动看到的，而且你到现在还没有进入初禅呢，那只能算是，如果你说的都是真实的，那只能算是佛菩萨加持你啊。还有看问题啊，我现在都是散盘，最长到40分钟，容易掉举昏沉，怎么精进呢？先练腹式呼吸，昏沉是因为缺氧，先练腹式呼吸啊，怎么练腹式呼吸？已经说了很多遍了啊，先练好了，然后再打坐啊。散盘，改成双盘，哪怕你双盘坚持不了30分钟都可以，10分钟、20分钟开始慢慢来哈。然后，请问这是进入初禅吗？不是，初禅是4个小时。还有你下边都说了，你还没有戒瘾，怎么可能出禅呢？第三个问题，夫妻也算淫吗？是啊，怎么做？那你看着办呢？夫妻也是业啊，这个可能你这辈子该做多少回，在你的命运里已经都给你写好了，你做完之前可能走不出来，所以你这个事儿完结不之前是进不了出禅的。一般要进入出禅，你起码打坐双盘达到4个小时，而且100天以上不漏，把那些个全部攒下来，转换成能量存到体内，这样才有可能进入初禅啊。而且也不是每个人必定都能达到那个境界的，有些人是，身体到了那个程度，但是意识没赶上，意识赶不上，意识还没到，所以能做4个小时甚至更多，但是就是住不了定，因为意识层面上没有达到那个境界嘛，下山根熄灭不了，暂时熄灭也做不到，是吧？也有可能有其他业障之类的。有些人是意识达到了，但是身体达不到啊，所以这两者同时要达到标准才行。下一个问题，50楼，汪光英，双盘2个小时，然后筋痛，先放上去的脚的这个脚踝部分筋痛，这个很正常，而且你下边也说了，你是心静不下来的。你的心够静，这个妄想够少的时候，身体更容易放松，这个筋也更容易拉开。你脑子里想法太多的话，筋都是紧的，筋都不能放松，所以会痛，这个很正常，所以要长时间练习啊，没有办法，也没有什么特别快速的那种速效的方法，没有的啊，只能慢慢练。而且你现在已经说了你是高盘，脚已经放到外边了，那么应该是不应该是撑到这个脚脖子的？你看，像宣化上人打坐的知识啊，什么一些高僧打坐知识，他们也不是高盘，这个脚脖子是很撑着的，这个脚 脚背和这个小腿几乎是平一条线一样，这样撑着的话，应该是筋这个拉得很痛的。但是他能做这么做很长时间，因为他的筋已经化开了嘛，筋已经都拉开了。他修为到了那个境界，脑子里妄想少到一定程度的话，筋都会拉开的。现在你脑子里妄想太多啊，所以第二个问题，你看，双盘打坐着不舒服，然后就动一动身体，看看手机，坚持不看，行不行？那不看是最好的。你是这样动啊什么的，想看手机啊，这都是你的妄念太多啊，这说明你身体很僵硬，没有办法啊，慢慢来。还有下一个问题，有些人可能双盘只能坚持1小时，但是入境很好；有些人双盘3小时入境还不行。这上面的回答问题上已经回答了啊，就身体和意识是两个不一样的。有些人意识达到了境界，但是身体达不到；有些人身体达到了境界，但是意识达不到。所以身体能坐得住，但是脑子里的妄想实在太多啊，有可能这样哈。下一个问题，51楼空谷琼音。这位说，目前带人有一个人老员工，但是工作能力不行，现在要换一个新人，能力更强的新人。那么换人的话，老员工会被裁掉所以应该怎么办？你工作那就以工作为主，我不要讲私情，这个是对你最好的你觉得按照公司的要求或者公司的运作的需要应该怎么做，你就应该怎么做。不要讲在这个事情上就不要讲私情啊，圣人是不讲私情的，圣人不讲情，不讲亲人，你在这些问题上讲私情，反而对你的未来发展是没有好处的。这个问题，52楼王六六，这位问：西方那些地方就算不归极乐世界的菩萨们管，娑婆世界的菩萨不也在管理吗？是啊，管理啊，但是呢，对于不传法的地区。他管的程度不那么大，而且以我们这个中国为中心，其他是配合中国的，配合中国的这个传法活动的，所以，他们那边差一点，反而衬托咱们这边的好，让这边的人更加珍惜这样的环境啊。像你一样，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极端的宗教存在啊？本来人就是喜欢杀戮的，这个世界的人就是喜欢杀戮的，而且，这个人口陡增的时候。有很多这些个下边的鬼道啊，什么畜生道啊，这些个把他们这个投胎到人道的标准稍微拉低了一点，放低了一点，让更多的众生进入到人道啊，在人这个传法的最后期能够接触到佛法，哪怕他们在西方知道上课的时候，在学校里听说啊，这个世界有佛教，有这样的宗教，光是听说一下，那也算是结了最初级的佛缘了嘛。下一个问题。关于李德胜同志，他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政治层面上是，政治这个能力上是最顶尖的人了，是最厉害的，比秦始皇还厉害。秦始皇那个时候是小地图，只面对6国，最多也就再加个北方匈奴啊什么的。目前这个是，以中国为中心看整体地球，整个全球文明都要看所以他在这样的环境里。达到这个程度已经是很厉害了。第三个问题，当了兵上了战场，杀了人算不算杀业？那肯定是算杀业呀，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这个你现在开始怀疑的时候，那就估计去不了了。你认为这么做就是应该的，或者说这么做就是在消你自己的业，你就是来讨债的，这样想反而有可能去啊。还有，在中国当兵还是比较高尚的人才能当得上的啊，这个前世的业啊，什么思想境界啊，达到一定高度才能当得上啊，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当得上，因为中国的兵是防守为主的兵，中国的军队是以防守为主的，是人家先打过来的时候，我们进行防御，就是防止自己人被杀啊，不像美国这样，美国人家就是侵略为主的国家啊，所以他们当兵也是不讲什么人权的哈。我是前一段时间看了一个视频，这个也是 B 站的，人家去琉球采访，然后呢，琉球的那个人说，因为那个美国兵在琉球驻扎的，他们干一些坏事儿，所以美国兵，这个琉球人去抗议，希望给美国兵们多讲讲人权。结果那个他们的长官说，那个士兵就是要杀人的，你给他们讲人权，他们杀人的就开始犹豫了，所以士兵不需要只知道什么人权这些个知识啊，什么理念呢、 他们就是这么说的，那边的长官那么，美国兵的长官那么说的，所以他们和咱们中国的兵不一样。你在中国当兵，至少是为了保卫国家，以这个信念你当兵的啊，所以，我认为吧，还是好一点吧。如果真的上了战场，就不要犹豫啊，真上战场就不要犹豫，该干嘛就干嘛，服从命令，这是军人的天职啊。如果说我上了战场，那我是肯定会疯狂杀的，因为一旦进了那个场地，就不用再犹豫了。他们来杀我，那我肯定是先反击的，不管杀我还是杀那些个什么我的同胞，那我肯定是要上去杀的，而且我要杀的比别人还要多，这样我多杀几个，那我的这边同僚就可以少杀几个，那他们就可以少造业了，这不就是同体大悲心吗？我把这些业全揽到我身上来，这就是人王职业的想法啊，咱们就不怕造业，所以才能当人王，你怕造业的话就不要学这个哈。你怕杀人的话就不要去当兵啊，这样是最好的啊，你也可以去其他做很多事情来为国家做贡献呢，不一定要当兵的嘛，如果你怕的话，如果你既然当了兵，那就不用再犹豫了啊，你做那些个别人不敢做的事情来为国家做贡献嘛。53楼原有宝宝，今生没有断除的各种习气，如果往生极乐获得了那边加持力后，再投胎到娑婆世界后，欲望习气会有所降低吗？还是习气会更加顽固？那有了加持力的话，这个习气会往下压一压的，但是还会显现出来的。第二个问题，自己对他人的恶念怎么障碍自己？恶念本身就是障碍啊，你升起了恶念，你就升不起善念嘛，那就是障碍啊。恶念本身也是执着，你也解脱不了啊。54楼李四挑灯，你要把人都带到极乐世界，这个愿可以，但是呢，你得先跟他消完业，你才能让他们成为这个不影响你这个成佛啊。你把他们带到极乐世界，要想让他们都成为阿罗汉，那之前你得跟他把这段业给消了，你和他之间的业给消了，你才能正常向他传法，把他带到极乐世界去，明白吗？你伤害了人家，现在你去跑去啊，你去极乐世界吧，你不要再向我报复了，这个可以吗？有点不太可能吧。你得先受完这个报，那善缘的话那没关系，你帮助过人，所以你劝他去极乐世界，他愿意听你的啊，因为你帮助过他，所以他对你有信任，他更容易听你的，然后他愿意去的话，这样就可以了啊，这个人就算不影响你成佛了，他慢慢成为阿罗汉，他就不影响你。但是呢，坏恶缘，你曾经伤害过的人，他们还得是你得先受报消这个业哈。第二个问题，能否先度跟我有缘的人，再度跟我无缘的人？可以啊，这个也可以。第二个问题，让父亲造口业，让父亲造口业的时候，菩萨加持让他打住了，你愿意这么相信就这么相信吧，我也希望是这样的吧，也说实话，我是更希望他自己的智慧到了一定程度了，所以不想再说这样的话，哪怕是因为你，为了你。和你想处好关系，所以不想再说一些你不爱听的话，这也是可以的呀。55楼行辉，双盘两个小时以上需要百日筑基，这个时候百日筑基说的是百日不淫不懈，这个叫筑基。一般你每天坚持打坐达到三个小时以上你才能不懈，这样你才能把它都给炼化掉，要不然两个小时还不够的。他还会卸了，你就这个就还得慢慢积攒，年纪越大的人积攒的时间越长，年轻的人积攒的快一点所以一般是你得先练到三个小时以上，然后连续100天不卸，然后再往四个小时靠的时候，你的身体上至少达到了初禅的这个标准两个小时是不需要没有什么百日筑基这个说法的你稍微痛一点，然后硬扛着也能做两个小时。这群里有很多这样的人，稍微痛一点了，没完全痛，但是呢，忍着痛也能撑个两个小时，而且每天都在做。那你说他们都百日筑基了吗？没有，只要懈，那就不算筑基啊。男人必须到达到三个小时以上第二次发生变化的时候，然后就开始不懈了，这个时候开始算筑基了啊。56楼 JJX。以前念四弘誓愿的时候呢，不知道我要度多少罗汉，现在知道了，然后度一些自己有缘众生，随缘度一些无缘众生，这样对比心量是不是反而降低了？不是，应该是更大了。而且你知道 最那个真相的理论了，核心的理论了，那才是真正的发源。你不知道理论的情况下，你不知道这个渡人的真相的情况下，随便念的，那不叫真正的发源。像你这样啊，一直学佛，然后念熟四弘誓愿的人很多，但是他们真正看了我的理论之后，发菩提心之后呢，就有了身心都有了这种变化，就是佛菩萨加持就到了。以前念的时候没有到哦，说明他不知道嘛，不知道这个理论，他就发的愿也是嘴上说说而已。等知道了理论之后再发愿，那才是真正发愿。然后呢，这加持力就会跟上哈。所以你现在发的才是真正的愿，以前那个算是不算是真正大愿哈。下一个问题，57楼金熙。第一个问题，天人在天上享福，是不是也在消业和受报？就是消耗福报而已，他不能消业，天上没有受苦这个说法啊，你不能伤害别人，他别人也不会伤害你，这样的结果你是消不了业的，只是单纯的消耗福报而已。所以有些众生他不知道自己的福报多少的情况下，消耗完了，在天道直接消耗完了，就跳过人道，直接堕落到畜生道，甚至是什么恶鬼道啊、地狱道啊，这个佛经里也有这样的说法的啊。所以有些天人知道自己快死了，然后死后就直接堕入下三途了，马上找佛，那个时候佛住世嘛，那就马上找佛求帮忙，然后呢佛呢教了他一些方法，让他延长了天人的福报啊，有这样的故事啊。下一个问题，人活在世上需要福报，那无限地狱的众生第一次来到人间，他们的福报是从哪里来呢？无限地的众生不能直接第一次来到人道啊，这个我在讲楞严经，楞严经里也提到了，是先在地狱里待够了，然后再到鬼道里待够了，然后再到畜生道里待够了，才能到人道。而且到了人道，他还是没有福报的人，是贫苦或者什么疾病缠身啊等等有恶报的人哈。所以说这个时候来人道，并不是靠福报来的，而是他的恶报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是恶报已经受的差不多了，所以又回到了中间态，基本上快赶上中间态，这个时候才能到人道啊。所以是在人道，你要是过一个幸福的人，那肯定是需要福报的。你比如说现在有人提了是个美国的什么斩杀线啊之类的，那么你就出生在中国，出生在西方那就不一样了。哪怕是最底层的人，中国是有兜底的你哪怕是农村里的最底层的人，你还可以申请一些个什么保社保啊什么的，低保啊，还有什么失业保险啊，什么廉租房啊等等，还多多少少都是保证你能吃饭的。但是呢西方就没有这个说法美国就没有这个了。所以就算是到了这个人间能升到中国的，那肯定比西方的那个那边的要福报要大一些。作为底层人，我说的是底层人。然后第三个问题，地藏经里的这段话这个是不是夸张在这里重点是这个下心含笑亲手变布施等等，这个以大慈悲心来布施，而不是用不好的态度，我很恶劣的态度布施了，人家接受的时候因为需要才接受嘛，但是他心里很不爽这样的话就没啥功德很少。他这里重点是讲的是用很好的态度对他进行一种情绪上的布施，让他情绪上有好的变化，这样的话功德很大尤其是一个身份高的人往身份低的人做这样的布施的时候呢，是功德很大的。那么你觉得这个说法太夸张了那有可能吧，有可能夸张也有可能不夸张，就看你是怎么理解的吧。还有地藏经是给入门人看的不是高段的是处于初级的给入门人看的，所以会有一些用语言上的艺术化的加工来吸引你这个很正常吧。佛经里经常有一大段讲这个念这个经念这个咒有多大多大的功德这样的说法，让尤其是大乘经典这个功德说的非常大导致很多人小乘人觉得这个全是扯淡的，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们也就这样看着就可以。我们所以说我一再强调看佛经重要看义理然后呢故事呢你就当故事来看就可以了，像这种功德大不大这些问题我是根本就不去在意这些东西的有没有功德，你做了你念经了说还是什么传法啦，肯定是有功德的，你不用去刻意的去想这个，你不去想的时候反而功德更大。下一个问题，一个人拥有的东西越多消耗的福报越多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是的， 你拥有的越多，那都是在消耗你的福报。所以你拥有的这个东西能拿出来，积攒更大的福报，就是行更大的善，这个时候可以拿来用。我没必要的话，就不需要拿出那么多来。下一个问题，58楼。阿难是凡夫的状态，然后呢，观音菩萨也在现场，大部分人都是法身境界在的，所以没有结缘，没有和直接和释迦牟尼佛结，报身上的缘哈，就算结了也可以给他提供加持力，这个是对的所以释迦牟尼佛的确，给阿难很大的加持力，把他提了提，在这个楞严经里也说了，直接。把阿难提到须陀洹果，还把那个摩登伽女给提到了阿那含果，都是给他们提供加持力，把短期内推到很高的境界这个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呢，阿难在那个时候是还是凡夫状态，他突然搞这一出让大家一时没有准备好，这也是一个失误吧？你说通过观音菩萨，再通过释迦牟尼佛，再传递给娑婆世界众生吗？和娑婆世界的这个和释迦牟尼佛直接有业缘的众生是可以得到很大加持力的，但是问题是绝大部分众生和释迦牟尼佛没有直接的业缘，所以得到加持力很有限，能分到一丢丢吧，但是呢，你和释迦牟尼佛直接结缘的情况下才能承受足额的加持力一旦中间加入很多人，那就这个加持力就逐渐减少了，所以，我们现在大部分这个世界的凡夫和释迦牟尼佛并不是直接有业缘的人，直接有业缘的人，因为释迦牟尼佛成佛了，反过来证明和他有直接业缘的人都被推到阿罗汉了，哪怕他的境界没有到阿罗汉，也会他在短期内把他推到阿罗汉，这样让他成佛，先成佛，然后再让他自己那个凡夫嘛，全靠。加持力推到那个阿罗汉的话，那个撤掉加持力的话，还会跌落下来，但是这个时候就不再影响这个释迦牟尼佛成佛了，至少他只要到过一次阿罗汉的境界，就不会再影响他了。然后呢，该去消业，该怎么消业这个就不用管了啊。下一个问题，59楼，枫红2019，这位问：双盘一个小时好，还是单盘三个小时好？单盘的时候有入境的感觉。我劝你还是双盘吧，50岁不老，50岁很正常才一半嘛。我现在82年时候，我都现在43了，比你年纪小不了多少。每天坚持双盘你只要修到两个小时，堆到两个小时的时候呢，身体会发生一次变化，然后呢，这个肠胃什么的都好一点之后，就不会那么饿了。还有这个饿也是你的这个呼吸也还没有练好。就是这个横膈膜还没有往下压，它再往下压一点，横膈膜再往下压一点，把胃再往下压一点，这样的话胃的量就会减少，然后就不容易饿了这个也是有过程的一般人都这个胃都给撑大了，所以就容易饿尤其是到了老年的时候呢，胃没有缩小，但是呢因为新陈代谢的这个量减少了需要的能量减少了，但是呢吃的还那么多所以更容易这个对身体产生负担，所以经常来那种什么老年人病嘛。现在你还是我还是建议你你往双盘两个小时去努力吧。还有饿的时候打坐的话，一开始会饿一点，然后坐一坐，坐着然后就慢慢进去了，然后就不那么饿了。我是这样的，我向来都是这样的，然后晚上就饿一点，也那么一打坐半个小时过去，然后就不饿了一宿都不饿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相信大部分人都是一样，应该是这样的下一个问题，60楼，孝观红尘。你问密宗的法是不是正法密宗小乘、大乘都是正法是针对于不同根器的，你愿意修就修但是我在这里教的是净土宗的法我也只教什么大悲咒楞严咒这种很普及的真言咒语，而不是教那些个他们所说的什么秘法什么需要灌顶的这些我就不教了我也没那个什么没有所谓的什么传承灌顶那个还有第二个问题，我的腿比较粗比较短双盘可难度大想专修真言法吗？这个你随意每天只念楞严咒可以可以修出神通吗？不能，你全靠这个是不可能的神通都是双盘到一定境界开始入定了才有可能出现 之前出现的也都是短暂的，而且会消耗很大的能量啊，所以不建议修神通啊。我在这里也不教什么神通啊。有些人是修到一定境界之后，自己就出现一些个能观察的能力啊。所谓的神通，就是首先是能观察，会比别人观察的维度更广啊，就是出现这样的能力而已。这个都谈不上什么神通啊。你要说神通，那就是什么什么变化，能改变什么物体啊，什么这样才算神通吧？我只是观察而已，会观察，看得比别人更广，维度更宽而已。这个算什么神通啊？不算吧。好了，今天这个官网的答疑就到这里吧。